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个如果太闷的话稍微忍一忍，等一下就不会了。好，那有一些同学是 这次才来，那讲义都有嘛，讲义跟这那本书。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谈到介绍阿弥陀佛，介绍极乐世界。那还记得阿弥陀佛吗？就是我们从名称嘛，阿弥陀佛代表什么？其实是无量的意思，可以无量很多啦，无量寿、无量光。那福德跟智慧，我们称为两足尊呢。那这是佛教，我们中国佛教的解释，两足尊啊，福德跟智慧两足。但是其实，在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比较初期或者原始的，就是两足代表是人呐、人是用两只脚的，人不是四只脚的，就是人类当中最尊贵的两足尊啊，所以不一定要福德跟智慧的，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介绍阿弥陀佛，就介绍他的功德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么相应呢，主要他在解决我们死后解脱乃至不再受轮回的这个慈悲救济。那他跟观世音菩萨是在中国佛教界相当受欢迎的两尊，一个是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主要在解决我们现世的问题，阿弥陀佛呢是死后不再轮回啊。那以他的愿力，其实我们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吃喝玩乐没问题了，不会退转，所以是解脱有关的，所以他相当受到欢迎。那再来谈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是不平等的。那据净土经典里面所记载呢，极乐世界是平坦的平坦，没有高山，那平坦黄金铺地等等。那这一些叙述呢，其实导师这边点出来，就是它跟印度文化有关系的因为佛教在当时呢，可能是在恒河中游，是平坦的，所以在印度人的观念，最圆满的、最理想的是平坦，所以他们的理想净土也是平坦的。那当然，我们在中国文化，我们的美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背景了。那它最主要就是说，它一切都是平等，没有男女相，没有人与人之间那种争论。那我们的同参道友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修学是退步的那个机缘呢是比较少，逆缘呢障碍是比较少。但是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在极乐世界修行跟在我们人间娑婆世界修行呢，其实有这么一说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呢是远胜于极乐世界，因为这里苦难多、障碍多所以我们这边修一年呢，可能搞不好你在极乐世界要修个三年因为这逆缘多，所以逆有时候往往是我们的真上缘，让我们更往前。所以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这两种说法呢，其实就到了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异行道跟难行道就是在第三页念佛法门的三种特征。三种特征，这个念佛法门呢是广义的，它不是局限在念阿弥陀佛的，不是。念佛法门可以很广，净土法门只不过是念佛法门里面其中一块。念佛法门早期的，像我们现在去南传，他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这个也是念佛法门这也是广义的。所以它三个特征就是：第一，他真上嘛，借由念佛法门。念佛，念佛的功德等等，我们就能够得到心安。那其实这个会心安呢，或者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们，其实它的基础呢是从自力当中才能够引发他力的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嘛，一个譬喻嘛，我们晚上走那个暗路的时候，我们害怕，那我们就唱歌啊或者念佛啊，那借由唱歌念佛给我们力量这个就是他力，他力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自利，啊，所以他真上这是念佛法门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就是易行道了，啊，在第三页。那易行道，念佛法门是易行道其中一项。那易行道不单只是念佛法门，像普贤十大愿，有没有十种善行？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等等，到普皆回向，这个都属于易行道，也就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General 就是一般的，哦，非常一般的。那在龙树的著作里面呢，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他讲得很清楚，哦，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它是适合初学的，哦，心性非常怯弱的，没有把握的这些初学者，那念佛法门是给他们一个方便。那随着你增加你的信心之后呢，一般我们学佛就会转向所谓的难行道。那难行道基本上是靠自力的，靠自己去突破的。所以你看早期在阿含经里面，佛弟子刚开始修学，有时候在深山里面害怕的时候会念佛，念不止举八念了，会想念，想佛的功德，那这样的他就得到心安，给他力量。但是最终还是靠自己去透过止观的修学去体悟所谓的缘起无我才解脱的。所以同样的，在净土经典里面也没有矛盾的，在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念佛念法念身嘛，还是要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嘛，所以都一样了，只是环境的殊胜，环境的殊胜，逆缘比较少，障碍比较少。那要学的呢，其实都是一样，到最后还是靠自己去突破的。所以易行道跟难行道其实不是两个不同的，它应该算是次第，一个次第。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呢，易行道念佛法门就显得比较重要了，但是对于老参来说呢，他应该更上一层楼，因为最终呢，所谓的解脱开悟还是属于难行道的，靠智慧去突破的。所以这没有矛盾的，净土法门跟所谓般若法门乃至中观其实没有矛盾的，啊。好了，那我们接着要应该是上个礼拜呢谈到第三页的念佛法门三种特征的第三个特征，易方便。那这个易方便是什么呢？这个易可以说是特别的或者非传统的，传统的方便我们称为正方便，非传统的或者特殊的我们称为易方便。那这个名词呢，其实是出现在法华经，法华经常用这个所谓的方便，因为方便是法华经里面的其中一个特色，方便。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方便有两种，一种是正方便，一种是易方便。那正方便就是传统的，像三乘共修的方便、三无漏学、无常苦无我、不净观、慈悲观等等，这是传统的啊。那易方便就比较特殊了，你看修塔、供养、盖庙、画图像、造佛像，乃至呢一低头一举手或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这个出自法华经了，法华经。那我们来看那个像地藏，应该是地藏经吧，忘了，就是有一部经，是不是地藏经忘了，他就是说很多佛嘛，他说如称我名字嘛，若称我的名字啊，那不久未来将成阿罗汉啊，若称我的名字啊，什么什么南无什么什么佛，对不对？那不久呢，就会成，反正很多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易方便，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念一念到就马上就这样子。那佛陀也不是骗我们的，他不是骗我们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后面我们就谈到，在佛教的各学派呢，他们必须要解释了，因为经典是这么讲的。若称我名者，那不久未来呢？未来将，得到阿罗汉。那这个怎么解释？各学派都有针对这个内容呢，有做解释。那这个是非传统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生活的点点滴滴呢，都是易方便，包括你一句话的关怀也是易方便。那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有深意的，啊，它有深意的。 那我们先来看义方便，那也叫做圣方便，或者 我用白话就是非传统的比较特殊的。那这个义方便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翻到第四页，那第一小点呢，这个是引经文，这个是法华经的，更以义方便著显第一义。第一义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真实义，出世间的，也就是大人的理解，就是一个觉悟者的了解。啊，我们呢，如果我们是凡夫的话，我们所知都是非是第一义，都不是第一义的，所以我们才是凡夫嘛。那佛陀是觉者，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事物，他了解事物的本然，啊，事物的本然就称为第一义。那我们要得到这个第一义，或者体证，或者发现这个第一义呢，必须要有种种的手段。所以这个方便也是一种手段工具，那特殊的工具，那这个特殊的工具义方便就很多啦，所以包括有些抄经啊，有没有礼佛啦，这都可以的啊。所以它是蛮多元的。那再来第二个引文是维摩诘经的啊，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就是说，先用种种的方便引导这个人呢进入佛门，然后随着他进入佛门之后呢，他慢慢能够接受，心能够调柔，那我们才讲甚深义啊。举个例子，佛陀在阿含经里面碰到那些一般的民众呢，像农民啊这一些，他都会用一个比较浅出的，可能用很多故事譬喻跟他们开示。那等他们能够接受了，佛陀会用智慧去观察他们内心调柔了，能够堪受所谓的无常啊，讲缘起，讲无我这些法门，佛陀才进一步跟他们做这方面的开始。所以是见次的，所以我常说佛陀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啊，不是一个版本去到哪里都是一样。那这样这种医生呢，太简单了啊，动不动只会开感冒药啊，其他不会治疗。所以呢，一个菩萨呢，为什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一个善知识呢，透过他的不断修学呢，他才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那依着众生根性呢，此时此刻他能够堪受的什么内容，他就告诉他这些内容。所以一个善知识呢，比方说在一些论书里面谈到修禅定好了，修禅定，这个善知识呢，他的敏锐度呢，他的观察力能够强，能够非常强到很细呢，他就是观察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走路，你坐姿，你走路是这个脚，这个是脚跟是这个啊，脚跟着地还是脚跟这个前面是什么？脚尖着地，他看你的走路的这个姿势呢，他就知道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那大概上我们可以分成贪行人、痴行人、嗔行人，那看你走路就知道啊。也就是说我们骗不了他的，以他的经验，那这个是其实就是透过他长期以来的那种修学呢，他内心非常平静，那他就能够感受到。所以这是一善知识他的一个能力所在。所以呢，他针对这个根性的人呢，给予这个法门，那这个修学者呢，他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所以这个菩萨就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你不是只有一个版本，那你就一个版本 你治疗可以，但是你要利益很多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缘起的世间人的个性，双胞胎也不见得个性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啊。所以在现实生活，尤其年轻人在座，我看 OK 还年轻了哈。其实如果像一些青少年的话，像在南洋一带，青少年现在受西方教育，有时候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开课啊，他们不来，所以变成说有一些寺庙有主办一些像青年活动班啊，青年活动班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唱唱歌啦，弹弹吉他啦，对吗？啊，这个呢他们就很喜欢，年轻人嘛要动。那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佛曲啊，让他们引他们进来。那进来之后呢，等他们成熟了，他们能够慢慢接受，到底佛法讲什么啊？那我们才来教他们 佛教的义理，乃至打打坐啦，怎么样？因为年轻人你要叫他坐在那边静静在那边，他很难的，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一个方便。那你没有这个方便的话，你在佛法的开展，你在弘化上就有局限了。你可能局限某一类人，那年轻人可能就跑到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常有这些活动，大家一起玩的，游泳啊、爬山啊，这些都有。那当然我们要随力啦，随份随力，因为一个寺庙出家人如果还要唱唱歌啦，弹弹吉他，那真的很累啊，这个很累啊，所以这个要很多人，有多少人就做多少事啦，这些都是方便，最终还是要透过所谓的正方便，能够了知佛陀所觉悟的内容。那再来呢，第二小点我们来看《法华经》所举列的如何如何什么皆可成佛道，《法华经》的方便太多了，都是属于义方便。那念阿弥陀佛而生净土也是一种义方便，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也是一种义方便。因为我刚才讲了，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往生那里呢还是要念佛念法念僧，修三十七菩提分法都一样的，跟这里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非常特殊。特殊在哪里？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在台大念书念机械系好了，跟在哈佛大学念机械系差不多都一样嘛，都是机械系嘛，都是硕士，都是博士，但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不止钱学费不一样你亲近的人那个环境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每天见到都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些鸟儿都会讲话讲的都是你听得懂的佛法，那真的这个障碍逆因缘呢就比较少。那在我们这边不是为生活在怕病所以所剩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那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一些，所以它是非常殊胜所以法华经呢很多那些什么什么方便呢，其实都是特殊的方便那再来呢，第三小点呢，大乘特别重视义方便，即强调佛果的无边庄严，总摄一切福德，但最终还是正直舍方便呢，但说无上道。所以到最后呢，这个小孩子听得懂大人的话的时候，比方说成年了21岁了，你就不要把他当小孩子了，你明白吗？我们跟小孩子会用一些小孩子的语气小孩子的语气。他长大的时候，我看有时候在做跟小孩子，你的小孩讲话的时候，他会说：“妈妈，不要当我是小孩子好不好？”他会这样回应你，表示说成年人的时候，你就该用成年人听得懂的。所以，当我们借由这个义方便能够提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应该只是念着义方便还是做义方便，那不提升。那这个无上道呢，其实就是那个正方便呢，直接还是要了解缘起无我的，那才能够解脱了。所以这在净土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了什么是正方便，三十七不离分法，念三宝，这个跟这边所修学的也是一样的。好，那再来呢，三者于佛法中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呢，他真上及意义行道呢，一切佛法中呢普遍存在，不过大乘比较着重在这一方面，他真上跟义行道。在南传初级佛法也是有所谓的他真上像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就是一些凡夫的弟子们在山洞里面修学，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念佛念法念僧念戒，乃至有一些是持咒。为什么？因为怕蛇咬，在山洞里面呢，有那些蛇那个叫什么蝎子scorpion 叫什么，那个咬人，那个在山洞里面森林里面都有，所以在佛典里面也有所谓持一些咒，那这些东西就会避开。那怕鬼怕什么，那你如果念佛的话就有光明，你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你，反正你相信就有力量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旁边都没人嘛，只有靠自己。那心的力量怎么提升呢？就是念佛。那这个本身也是他真上的所以在南传初级佛法都有。那义行道呢像那个礼佛啦、忏悔这些，南传也是有的礼拜、赞叹等等。那再来第二小点呢，义方便呢 小乘只有一些痕迹，而大乘呢则大为弘扬。啊，那这里小乘指的是初期的佛法了。啊，像南传我们现在看得到，我所谓初期佛法，不表示它原始了，它代表比较早期的，在生活方式上呢，在思想上呢，这代表早期，但是可能一些内容也是后期加进去的。啊，比方说在修行法上，他们还是保有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他们没有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的。那再来就是他们以成阿罗汉为最终的目的，而不是以成佛。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以托钵，非常原始的。那跟我们所谓的大乘佛教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所谓的小乘呢，他们的义方面其实是不多的，因为他们比较保守。你看泰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出家人呢跟社会人士一般的互动就是在托钵的时候，托钵的时候由居士的供养，那法师接受居士的供养，居士能够得到福德福报啊，现身利益等等，接触大概就是这样。那有时候呢法师会受居士的邀请，我们所谓的应供啊，就请去请吃饭了哈，啊，去请吃饭，那吃饭完了就开示，就是这样。那平时呢都是在极静处啊，森林里面呢自己修学的，所以跟居士的互动呢是很少。那居士也不可能动不动呢就跑到森林里面去找法师啊，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因缘哈。所以他们生活是比较保守，所以因此呢，在佛法的开展来说呢，佛法的弘化来说呢，确实在广度上是有局限的。那我们大乘佛法不是啊，以中国佛教来说，这当然是特殊的一个环境了。我们不可能人与人之间没有相处的啊，所以我们的相处是非常频繁的。那同时呢，佛教的寺庙很多都是在聚落里面，就是在城市里面。那在座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随时哈到寺庙拜拜。乃至现在还有电话，还有 email， 哇，你跑到全世界都找得到。所以因为这样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频繁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方便就出现了。啊，那当然在大乘里面方便可多了，抄经有没有？给小朋友抄经，然后有儿童班，什么夏日营这些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方便的啊。那大乘就很多了，那这些开展其实是很自然，而且是应当的。啊，你没有这些方便的话，其实会被社会淘汰的。啊，那只不过呢，这些方便你要知道这是方便，不是真实。那最终呢，还是要引导他去听闻佛法呢，去修学所谓的三十七菩提分法或者波罗蜜这些等等啊。那在第三小点呢，弥陀法门呢，融合这三者，着重在这三方面呢，这才在佛法当中露出一个崭新的面目啊，崭新的面目。也就是说，它适合初学者、广大的群众、广大的群众。你说正方便，也就是传统的修行方法，像不净观，好了，不净观。不净观在早期的佛法乃至现在是非常重要，因为不净观是降服我们欲界，尤其男女的这个烦恼。这个欲界众生最典型的就是男女欲跟饮食、吃饭、饮食啊。这两个，那要降服这个所谓的障碍，这个不是根本烦恼，但是这个烦恼没有降服呢，你就很不自在。那好了，不净观，我请问大家，我们这个环境容易修吗？你容易找到一个尸体让你去看吗？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亲人死了，有没有赶快赶快什么化妆师就要帮他化妆，总是要让人家看到他最美丽的一面。但是在古印度不一样啊，他们人死要火化，那个需要钱呢、啊。一般老百姓没有钱呢、啊，他只有什么呢？在十字路口啊，他有地方可以让他们放尸体的。那这些尸体放着做什么？就是让修行人到那里去观想。乃至在泰国还有，他会有一个白骨头，那个是真人的，他吊着啊，那你就可以去观想。乃至在泰国呢，法师呢，你可以申请。啊，你可以申请，然后一些往生的人有没有？他要解剖，你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去看，所以已经不容易了，在我们这个环境，所以你要修不净观确实很难了，啊， 所以弥陀法门就不一样了，弥陀法门就不一样，它很方便，随时都可以提起来，因此它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乃至对于一般广大的信众呢，它算是一个佛法开展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方便。好，那再来我们要看念佛三要，那这个念佛三要是锁定弥陀法门，我们常说净土弥陀法门有三要，这个三要就是三个非常重要，你中心思想你必须要把握的。第一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信愿行了哈。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跟一般传统中国法师的解释有些不一样啊。导师的解释是比较着重在原则上的，让我们去掌握啊，很简单，但是呢非常扼要。我们所谓提纲挈领，那首先我们来看信。信是什么呢？分成两个，一个是一般的啊，对于佛法的基本信念；另外一个是特殊的信念。那一般的佛法的基本信念，就是对因果、善恶、轮回、解脱等等，我们要有所相信，有所了解。这在《成佛之道》都讲到了，对不对？世间的正见还记得吗？大家有上《成佛之道》的，应该世间的正见就是这边所谈的，因果要深信不疑。那对于什么呢？善恶、业报也要深信不疑。对于轮回呢，过去、现在、未来也要深信不疑。那确实呢，轮回这种说法呢，要证明给大家看，确实是不容易了。确实是不容易，怎么证明啊？那有一些呢，是依我们现在目前所能知的能力范围之内呢，我们有时候唯有随顺去相信。但是业报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去了解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人总是会觉得很矛盾，因为在之间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积极行善，但是他遭遇就是却是很坎坷的。那有些人呢为非作歹，但是呢吃好住好，有没有？我们会对因果会怀疑。但是佛陀在经典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那一般我们常说什么什么不是不报啊，是时辰未到，对不对？因为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从因这个因种子种下去呢，要得到果报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时间。但当然如果我们是造了忤逆罪，恶业有分呢、如果是恶业当中有五种是非常重的，像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啊，杀佛啦，破法轮身等等，这非常重的。好了，杀爸爸杀妈妈，这个是非常重的。这通常他的报呢是马上的，在这一生当中呢是很快速的。你所有的善业呢，善报呢，全部什么呢？不起现行的。那恶业呢就开始累积的那个条件，那你的报呢，你的恶报就马上就会现行的。但是除了这个忤逆罪呢，其实他善，我们所做的每天都有善有恶，有没有？所以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它是很复杂的。我们常解释，我们常用因陀罗网，就像蜘蛛网，它是非常繁杂的啊，错综复杂的。所以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因果业报有所怀疑，我们只能相信什么呢？善的种子一定招感乐的果报，不可能善的种子招感苦的果报。那只是说这个善的种子何时有那个乐的报呢？那就不一定了啊。但是我们坚信说，只要我们做善业，积极不断的、很勤劳的做善业呢，我们恶的业啊，过去所造的恶的业，它就会缺很多条件，也因此呢，恶业要感召苦报呢，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啊。我们常说，我们只要行善业呢，一些过患就会远离我们了。那反之呢，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恶业的话，那当然我们善的果报呢其实就开始远离我们了。所以这个唯有我们去相信，那这是属于基本的。那这个念佛弥陀法门它特殊的信念在哪里呢？这里举了两个弥陀了，这弥陀特殊的只有弥陀法门有。一个我们来看，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 一正功德，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也就是说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有关系的。那第二呢，就是下面的信念佛法门的特殊德用，一个是阿弥陀佛本身的功德，一个是念佛法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用，它的功德。那首先我们来看阿弥陀佛有哪一些功德，这里分一跟正，一报跟正报。一是什么呢？我们看信德净土清净庄严，是理想的乐土。一这个一就是阿弥陀佛一指的处所了，就是阿弥陀佛他生活的一个环境是什么了，就是客观的环境。一是就我们来说我们依靠的一个处所。那我们知道净土呢是非常圆满的，相对娑婆世界呢，我们娑婆世界种种的不圆满，净土极乐世界都没有，简单来说都没有。那我们想得出来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等等等等等，这在西方极乐世界很排斥啊，都没有啊，所以它是一个理想，在时间点上呢它是非常永恒的，那它是绝对的自由的，它没有所谓不平等的。所以这个理想是我们娑婆世界没有的，所以相对呢极乐世界是有这一方面。那你说真的吗？真的吗？那真的吗？我们就要去看阿弥陀佛在他的无量寿经他所发的愿嘛，他所发的愿。那下面我会谈到哈。那第二呢，就是阿弥陀佛本身的正报自受用的。那阿弥陀佛的功德什么呢？他的慈悲愿力是极深极广极有大力量的，就是他自己的慈悲愿力。那我刚才讲了，前面我们谈到了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不一样，就是阿弥陀佛是解决我们生死轮回的事，那两个有共同点就是慈悲救济，当你求的时候他就在了。那我们要相信有这股力量，那这股力量不是凭空去相信的，我们就要看他所发的愿。那在无量寿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看下面这两点，依佛自证来说呢，自受用法乐呢，当然有良好的环境。佛自受用，就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都发了很多愿嘛。那有一个愿，他发了，我们常说是48愿，阿弥陀佛发了48愿，但是在所谓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里面，尤其无量寿经，在历代有不同的我们所谓的版本。不同的翻译，所以有30多愿，有40多愿，所以不一定了，也有20多愿了，但是最终是48愿了。那他发这个愿呢，他常常有一个共同性，就是说他常说设我得佛，就是如果假设我得佛，我成佛，我的国土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若不尔者我不就不成佛，就是说如果不如我的愿呢，我就不成佛。那当然我们知道嘛，阿弥陀经讲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已经10劫了，那10劫到底有多长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已经成佛就好了，已经成佛了，那成佛表示这个支票开出去兑现了，已经兑现了，已经兑现了。所以可想而知，我们透过他的愿，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那下面就是从他的发心为他来说，净土是佛为众生而预备的道场，这个环境是为了众生而成立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成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因为你要创造这个环境，那不容易啊，你就要创造这个环境让众生来，那你这个环境如果不够吸引人哦，没有市场啊，没有人会去啊，所以因此成佛的时间就要很长。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他是了解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谓慈悲愿力，他开的不是空头支票，已经兑现了。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是非常广大的，尤其一些愿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到不行了，比方说持我名者呢，能够10念呢，10念专注呢，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念，不要说十念，你只要一念专注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信愿行这个三个要配合了。但是我们相信他的愿呢是非常特殊的，他比起其他佛呢，他有他特殊，不然不会在中国市场呢流行那么久，他一定有他的非常跟其他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手永远伸出来的，这个慈悲手永远伸出来的，这看我们要不要抓住他的手罢了。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上个礼拜我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烦恼恶业的众生呢，没有净业，没有清净的行为，怎么能够获得净果呢？净果就是往生净土嘛，净土是清净嘛。那一般凡夫造恶业，没有清净的业，你说往生净土，这在因果上是不相应的，黑跟白是不相应的，那你怎么解释呢？我们看学派他们怎么解释。第一个，我们引到了唯识学派。唯识学派说，这个所谓凡夫业众的众生念佛往生极乐呢，这个是别时异趣，别时就是在时间点上呢是不同的，异趣就是终止啦，别时就是在时间上呢，他不是讲这一生呢。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现身念佛呢，积极善根善种，善的种子呢，将来再生人间修布施持戒等等善行，辗转增上，就这个善根不断的辗转，那慢慢呢定会成就，也就是所谓的正方便呢，不单只是念佛啦，那就可以往生净土，并不是说现身念佛便可往生。所以这是唯识学派还是保有比较初期的那种解释，这在南传基本上还是这么认为的，南传佛教。所以这种说法是纯粹依自力的说法，身心清净才可与净土相应，身净土中，身净土中，这个中不是宗派的中。所以这个唯识学派呢，为什么他这种说法呢？要知道唯识学派之所以叫做唯识学派，就是万法唯识所现嘛。一个清净的净土也是唯识所现的。我们常说物以类聚嘛，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就会招感怎么样的一个果报，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就是那类型的啦。所以如果我们接触的都是善男子善女人，表示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善根啦，但是我们如果接触的都是那些不良分子，那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了。这唯识这种说法是纯粹因为他的宗派基本上，就是说任何的存在都是因为我的心所招感，所以这个以我们来说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就因果来说也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个呢，其实站在净土弥陀净土里面经典所叙述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种解释。另外我们看中观学派，它就不同了。中观家说什么呢？称念弥陀呢，命中可得往生净土。那下面我们来看哦，深信依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摄受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哦，好，有可能。因为中观学派你要知道，它是强调空性，空性是什么？无自性，无自性表示有种种可能性啊，只要因缘具足都有可能。所以人皆有佛性，我们人皆有佛性，就理上来说我们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不表示一定的。你要具备成佛的条件你就成佛了，你没有具备成佛的条件你就没有成佛，那何时成佛都有可能嘛。所以因为中观是主张无自性，它的空性就是无自性，所以无自性呢就有种种的可能性。所以这种解释是，我是觉得这两者呢，唯识跟中观如果做一个比较呢，中观学派是强调理上理性道理的理，就是一般的普遍性理则上来说的，唯识学派是强调事相，就种种的差异，我们生活在这世间为什么有种种的差异，物以类聚。那从唯识取里面也可以去解说世间的种种差异，为什么有净，为什么有娑婆世界，因为人的心所招感的 我曾经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熟睡的时候，对不对？到底这外在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外在有没有存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啊，熟睡没有做梦嘛？你一熟睡可能就睡个六个小时啊。那在这六个小时当中，外在的人事物对你而言，或者外在的事物是否有存在，就是有客观的一个存在啦。那我的解释是，站在唯识来说呢，外在存在与否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自我必须要存在。那自我存在就是唯识嘛，我们说你就自我要存在，才有你他这个外在才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他说阿赖耶识所显现的是什么气世间呢？也是阿赖耶识所显示。那不是说阿赖耶识嘣这个世间才出现，不是的，这个世间跟我们有关系，它的存在与否是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无阿赖耶识或者自我的一个肯定，外在才跟我有关系的。就像熟睡的时候，这个自我根本就这个大前提没有的时候呢，外在存在与否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了，它没有所谓存不存在的问题了。所以 在这一个来看呢，我们会跟这娑婆世界相应，是因为我们这个唯识大前提出现了。那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净土也是有一个大前提，那两者的不同是一个是清净的心，一个是染污的心，一个是娑婆世界的心，一个是净土的心。所以他这种解释是没错的啊，他没错，他站在唯识的角度，那中观是站在普遍无自性的角度来看，都有种种可能。因为我们一念之差一转，其实马上就转变了。所以也因为如此呢，所以有些人平时都没有做善事哦，但是碰到要死的时候吓死了，有没有？什么都万缘都放下了，那听人家念佛，哇，马上就很感应，那马上就执持这个念佛，然后发愿往生，诶，他就往生了，平时都没有念佛。这种现象的这种事件呢，在佛教界是存在的，是存在。那你说平时没有做啊，没有做善业，那临死的时候这样念一念就往生了、啊、那我们也试看看吧。但是你试看看啊，这边是讲有可能啊，但是不一定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人死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那种小病啊，什么感冒啊，那不是的呢，那个是大病呢，那个就是就这个身体就没有了呢，那种恐惧啊，你什么都可以放下的啦，什么爱人啊，小孩啊，那个其实都到最后都是骗人的啦，因为你为你自己着想了嘛，这个是有形的有情的特性，他一定要支持另外一个，要有一个所缘呢。所以这个人呢，他在当时听到念佛，而且念佛他也知道，以佛教来说，确实有过去的善根呢。那我们平时都很好，都念佛什么什么，有时候真的我们大病一场，或者在病苦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颠倒的。这个我都碰到了，因为很多那些同参道友也是一样，你跟他念佛，他觉得哇太吵了，平时觉得念佛很好，但是病来的时候啊，情绪一来啊，这个念佛声对他而言是很吵杂的，是打闲岔的。你看看这些障碍就出现了。那平时呢，人好的时候都没事，怎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你那些不认识的亲朋好友，我们常说冤亲债主就找上门来，跟你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没有？哇，障碍，所以这个是都有可能的。所以从这个中观学派来看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可能性是存在。所以也可以解释说，有些人为什么临终的时候平时没有做善业，但是临终的时候因为相信念佛法门，他也可以善终啊。所以这个是在无自性的角度呢，是有可能的啊。再讲一下啊，念佛法门的特殊功德我们要相信。那这个呢，导师引两个啦。那一般的说法是什么呢？称名念佛，只要心口相应的念到身心清净一心不乱，便可以往生净土。那这是一般。那导师在强调是什么呢？深信往生净土的特殊功德，这特殊功德是什么？一心不乱，简单来说就非常专注。 那既获得弥陀愿力摄影的条件，一心不乱才能够往生。也就是说，弥陀愿力的摄受，我可以这样的譬喻，就是他的伸出这个手，他伸出他的手。那我们呢？我们要抓住这个手呢，我们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够看准、抓住，而且抓得很紧。那如果没有一心不乱，你只发愿、只相信的话，这是模糊的手啊，这个模糊的，就像近视，有没有？近视没有戴眼镜啊，那个手看起来好像两个样子，这到底哪里抓？是啊，没错啊，但是你抓不到，你就跌下去了，不稳。那一心不乱就是你这个手呢，可以抓得更紧。清楚，不止清楚，而且握得更紧。所以导致强调的是什么呢？获得弥陀受的一个很重要条件呢，是一心不乱。那你只要握得很紧，你就能够往生了。那后面呢，导致强调那个在修行上呢，念佛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达到的理想就是一心不乱啊，不是善心，善心比较没有力量的，可不可以往生？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一心不乱的话，那个百分比就更高了，因果也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常说感应道交嘛，如母一子啊，妈妈常想念孩子的，佛陀这样，因为他那个支票兑现了嘛，不然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成立的，所以他的手永远伸出来。那我们就要看小孩子有没有想念妈妈。那你想念呢？你光想念，你看不到，你不抓住那个手也不是啊。所以强调的是一心不乱。所以如果能够确立这两个信念呢，然后发愿修行呢，才能精进而达到往生的希望。所以往生是一个理想，大家都希望的，尤其修净土法门的弥陀法门。但是呢，它的一个要点啊，它的一个要点我们必须要掌握，不然的话人生难得，这一生一晃的时候就过了。那后面我们一一介绍怎么去发愿，怎么实际来念佛。那透过等一下跟大家介绍呢，我们会发现说，诶，平时我们的念佛好像要多调整哦。啊，这样念下去可能往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几率蛮低的。但是反之呢，如果我们掌握这些所谓这些要领呢，那当然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所以透过佛法的理解呢，因为你知道，所以你相信，所以这信心呢会增强的。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